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何琳。近年来白内障、青光眼发病的绝对数在中老年人群当中不断提高，不少中年人也在健康体检当中发现患有像青光眼呀、白内障等等这些眼疾，这些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加上疫情的原因，广大民众对智能手机、电脑等过度依赖，也大大增加了眼疾的风险，从而引发视神经疾病。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主持人何琳将会特别访问亚美医师协会知名眼科博士徐露娜医生，帮助我们广大民众朋友们科普介绍人类两大致盲性眼病——白内障与青光眼。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眼科医学博士、青光眼白内障手术专科医生徐露娜医生。徐医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医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因出色的眼科研究获得了伊迪斯和丹顿麦凯恩纪念奖。在西奈山纽约眼耳医院担任住院医师期间，获得了眼科研究医学奖，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获得青光眼研究金。此外，徐露娜医生还获得了许多学术和研究奖项，包括美国眼科学会颁发的华裔美国眼科学会住院医师研究奖，以及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学会的住院医师卓越奖。徐露娜医学博士曾就职于曼哈顿，现在搬至史丹顿岛，成为史丹顿岛唯一讲中文的青光眼眼科专家。徐医生和他的眼科团队将为所有患者提供全面的眼科诊疗护理服务。徐医生现任纽约耳鼻喉眼科特修医院眼科住院医生，哥伦比亚大学医院眼科青光眼专科医生。同时，他还分别是纽约西奈山大学、新泽西医学院眼科助理教授。徐露娜医生主理的眼科诊所具体地址在史丹顿岛11 Palf Place 311室。徐医生史丹顿岛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442-2711 718-442-2711。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特别为大家连线到的嘉宾呢是知名眼科博士徐露娜医生。徐医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徐医生，我知道啊，您对于各类眼疾具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感谢您接受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的邀请。
谢谢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也非常荣幸的能跟大家分享眼睛的一些知识。
好的，徐医生，那首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呢是白内障、青光眼等等眼疾类的疾病。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那么这类疾病在美国常见吗？
非常非常的常见。白内障呢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当我们年龄大了，大家都会有一些白内障的，一般开始的是50岁60岁，然后基本上100%的人在80岁的时候都会有白内障。青光眼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得病的可能性会增加，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青光眼的，只是很小部分，大约2%左右的病人会有青光眼的问题。
哦，看到有一个资料说人类第一致盲性的眼病呢就是白内障，这种说法正确吗？
是正确的。白内障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是可以复明的，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失明。在过去医疗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比如说在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地方，他没有机会去得到白内障手术，那有些人就会在年龄大的时候失明，因为白内障的原因。但是当有机会得到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呢，人是可以重新来逆转这个过程的，是重新可以复明的。
那么白内障它从医学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什么是白内障？它是我们眼睛的一部分吗？
是的，白内障指的是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器官叫做晶体，眼睛里面的一部分。晶体在正常情况下呢是透明的，比如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晶体呢光通过这个晶体来有聚光的作用，使得这个光呢能够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形成一个图像，这个是清楚的图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晶体呢变得更加发黄和发白，就像 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那个车窗呢有放一层贴的一个膜，黄膜啊或者黑膜，然后透过去的光呢就变少了，那它的聚光性也有改变，所以在视网膜上形成的这个图像呢就模糊了。
非常形象，正如您所说的，我们能否理解为引发白内障的原因主要是年龄方面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年龄，是的，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会更早的产生白内障。那我刚才有说过，白内障主要是从50岁、60岁以上的病人开始，但是如果年轻一些有糖尿病的原因，那可能有的病人30岁、40岁就开始有白内障。
哦，所以说糖尿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引发白内障的一个原因。
是，糖尿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医学上的一个原因，能够引发早期的白内障，影响到视力。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包括比如说曾经受过眼睛的外伤，像磕到什么地方、撞到什么地方，或者有打过眼睛，这样也会有可能引起早期的白内障。还有有些病人，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在呼吸道上面的问题，他们需要服用长期的激素性的药物，或者是口服的激素，或者是呼吸道需要的 inhaler 的激素，鼻腔的激素，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引起早期的白内障。
白内障会遗传吗？
有一些少数的白内障有遗传性，比如说儿童时期间的白内障有一些有遗传性，还有在青少年期间的白内障有一些遗传性。如果家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的别的人有很早期的白内障，可能有5岁以下或者10几岁、20岁的白内障，这样的遗传性会多一些。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之外，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跟我们的生活环境啊、饮食习惯呀、相关的原因会引发白内障的？
生活习惯性方面呢，主要可能是和很多的阳光有关的，比如说生活在山区的地方啊，或者有些人的工作是装修类的，或者他们经常在房顶地方工作，然后有很强的阳光日照，或者有做焊铁类的，然后没有做很好的眼睛保护，这些光照性的话可能会引起早期的白内障，还有会使得白内障成长的速度加快。
那么白内障易发人群有哪些？
易发人群包括有糖尿病的人，然后还有家庭里面有早期白内障的，还有其他的主要的原因还是跟年龄有关的。我们一般建议50岁以上的人一年一次常规的眼睛检查，如果有发现白内障的话呢，可以早期的白内障观察就可以了。中期晚期的话呢，可以考虑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需要做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需要来讲，可以考虑需不需要做手术。
刚才徐医生提到了一个早期、中期和晚期，那白内障主要是按照时间来进行分类的是吗？
早期、中期、晚期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是在眼睛检查的时候看的白内障的厚度，第二个呢是看病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受影响的地方。在早期的时候呢，症状可能包括看东西不太清楚哈，晚上开车的时候觉得这个路灯有一些闪光，或者信号灯看起来不是很清楚，然后看书看报的时候需要更强的灯光，这些症状呢一般来讲可以对改善灯光来讲呢就是能够有帮助，然后还不需要到做手术的程度，这个就是早期白内障一点点的症状。然后在中期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症状呢就会更加明显一点。有些人可能觉得即使把灯调得够明显了，看书的时候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然后比如说用 iPad 或者用手机把字已经调到大的程度上，但是看起来觉得还是很比较吃力，然后可能晚上已经就开始不要再开车了，因为看东西实在是不清楚，那这个属于中期。到达比较成熟的程度呢，可能病人已经就不能够再开车，眼睛视力达不到开车的标准，然后有些人已经看电视啊已经看得不清楚，觉得哎呀这个颜色也不对，然后看起来都觉得比较模糊，主要是影响生活质量了。 如果白内障留着它不治的话，其实最差的情况下就是看东西什么都看不到了。
哦，失明。
那可能对失明，它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下。那咱们现在人的生活标准都比较高了，嗯，等到那样的程度的话，就会很严重的影响我们日常生活。那其他的附加的话，如果我们看东西不到失明的程度，但是看得很不清楚，那老年人可能就容易摔倒。摔倒的话就会影响到别的，比如说腿脚啊，还有胯骨啊等等的，那有骨折的问题那又会很严重。那如果老年人自己的腿脚不便，由于视力的原因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子女的工作，那家里可能就需要有人陪伴，嗯，所以有很多延伸性的问题。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在视力受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心理上可能有更多的抑郁症的反应，还有对于老年性痴呆会有一些影响。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份报告，在2022年出来的一份报告，在纽约时报上也有报道说，在老年人把白内障手术做完以后，他对老年痴呆是有一点点的逆转性的，就是在白内障手术之前，一些老年人可能记不住的东西啊，或者听不清楚的东西，在手术以后，他的这些症状都有一些减轻，所以对大脑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那同时会不会在得白内障的同时，还会患上其他的眼部疾病？
白内障有可能会造成一种青光眼，它是与白内障的大小有关的。如果白内障在增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白内障就像树干一样，每年增加一些厚度，那大树在长大的过程中每年会变得越来越粗，白内障在每年长大的时候它有的变得越来越厚，在白内障变厚的过程中会造成一种青光眼，是眼角窄性的青光眼。那这些人的眼压会升高，这个眼压升高的话，它控制的办法用盐水啊用药啊都不是很好，因为它主要造成的原因是跟白内障厚度有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去处理这种青光眼的方法是把白内障给拿出来。
哦，嗯嗯，对，既然现在讲到了治疗这个话题啊，那徐医生，那么治疗青光眼它主要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段吗？那还存在有比如说像药物治疗呀，或者说再轻一些，在初期的时候使用眼药水啊等等这样的治疗方法？
治疗白内障，
嗯，
治疗白内障呢主要的办法是手术。在轻期的时候，从现在的科学角度上来讲，在美国还没有眼药水能够逆转这个白内障。在世界的别的地方有一些研究，在早期的时候看眼药水能不能够有帮助，那这个研究的结果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去说这个是有帮助的。在美国来讲， FDA 还没有通过任何的眼药水去逆转白内障。在最早期的白内障来讲，有些病人可以在更换眼镜，用外面的眼镜来逆转一点点小的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在发生的过程中呢，会改变一些我们眼睛看东西的度数。那在早期的时候呢，可以用更换眼镜的办法来抵消一些这个白内障的发展。那在中期和晚期，在更换眼镜的时候，可能已经抵消不了这个白内障的变化了。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擦一擦眼镜可能有一些帮助哈。然后在中期晚期的话呢，就是看对日常生活有多少的影响。如果您觉得在日常生活上有了一些影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能够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看书、看报、看 iPad、开车，那应该就是考虑手术的时候了。
说到手术，目前我们的手术的治疗方法或者手术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手术的原理呢，就是把自己本身浑浊的晶体，就是白内障就是浑浊的晶体，给它粉碎，然后吸出来，然后换一个人造晶体这里面。
那么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徐医生，您刚才在提到说要判断他的白内障的一个厚度，等于说是他是否达到了一个手术的标准。那一般通常我们是如何来判断这个人是否符合可以要进行刚才咱们所提到的这种摘除手术啊，或者安装这个人造的晶体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病人自己的感觉，看他的症状有什么，就是视力不清楚啊，或者开车有一些影响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在眼镜检查的时候，尤其是在散瞳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白内障颜色的变化，还有它的厚度。所以在眼镜检查方面，医生也会跟病人说您的白内障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了。还有视力的检查，在测视力的时候。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我想补充一下，在开车这个问题上哈，有些人说啊，我视力还是看得蛮清楚的，我开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诊室里面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实际上有些病人已经达不到开车的标准了。在纽约州来讲，开车呢，两个眼睛，其中最好的一个眼睛要达到20/40的标准才能够达到开车的标准，同样有一些视野测验的标准哈。但是有些病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他没有觉得说自己开车有受影响，这个是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发展可能比较缓慢一点，然后随着逐渐的视力的变化呢，病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已经达不到这个标准了。但是如果在他去更换驾照的情况下来讲呢，去测试的话是达不到标准的。这个是有时候由于白内障发展的逐渐性，可能病人没有感觉到的。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手术的这个话题上来。那这个手术通常它的时间有多长，或者说它的整个的愈合期有多长？
手术本身挺短的，一般在20分钟左右，20到30分钟就可以进行了。然后愈合性的话呢，可能需要手术的第一天，当天手术以后眼睛就能够看到，然后在今后的1到2周的情况下呢，视力一般是逐渐变得更加清楚。
那么做过手术之后，他日常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注意的事项包括要点手术后的眼药水，这个很重要，因为手术以后有抗菌性的眼药水和抗发炎的眼药水需要用。第二个呢是不能够拎重物，第三个是要回诊，一般我们手术后的第一天和手术的第一周要回诊，还有第一个月会回诊。其他的注意事项包括保护眼睛和头部的清洁。在于我来讲，我是允许病人去洗脸的，但是在洗脸的过程中呢，尽量不要把水弄到眼睛里面去。头也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够弄到眼睛里面去。
所以最好也不要去游泳这两周。
对的，建议至少2周的时间不要去游泳。出门应该是佩戴墨镜的。其实墨镜来讲呢，我们一般建议尤其在强光啊，或者外面太阳光很强的时候佩戴墨镜，这个是对眼睛有一个保护作用。在手术后的话呢，防止异物飞到眼睛里面。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墨镜能够避免 UVA 和 UVB 进入眼睛，也能够对保护眼底有一些作用的，保护眼底的视网膜有一些作用的。
所以说日常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听到了我们刚才所介绍到，徐医生所介绍到的关于白内障相关的医学常识科普之后呢，对于大家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患有白内障？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强光，外面有太阳光很强的时候记得佩戴墨镜，这样能够延缓白内障发展。第二个是呢，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和家庭医生配合，服用正确的药物，注意饮食的健康。
好的，那么这个病它吸烟呀、喝酒啊这方面，它会有要求吗？
对吸烟来讲，对于眼睛的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有一些在一些研究上表明，吸烟对白内障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吸烟对眼底视网膜也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对于喝酒的话呢，它对白内障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但是酒后容易摔倒的话，如果碰到眼睛碰到头的话，它对白内障和其他眼部的话也会有伤害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做了这个手术之后白内障就一定能够完全消除呢？因为刚才您提到这是一个可逆的一个病。
首 手术的成功率综合性来讲还是很高的。这个白内障手术是在美国我们做的最常见的手术，也是我们手术眼科医生里面做的最多的手术，所以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有一些白内障，如果我们的病人等得太久，那白内障很大的话呢，或者有一些别的外加的眼睛上的因素，比如说过去曾经受过外伤的话呢，可能会使得这个手术的危险性小小的有增加。那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性的手工的白内障方式，手工做的白内障手术方式，第二种呢，现在我们有秒飞激光白内障手术，在减少手术危险性上呢有一些帮助。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做白内障手术我们是更换那个晶体，放一个人造晶体在眼睛里面。
对，
这个人造晶体呢也是有选择性的，现在有高级一点的人造晶体可以来矫正散光还有矫正老花眼的方面上有创造性的一个帮助。比如说病人以前在手术之前有高度近视还有散光，那这个在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呢，可以把白内障拿出来放的人造晶体，这个人造晶体呢就可以起到以前外面戴的这个眼镜的功能。这个眼镜以前可能朋友们戴高度近视眼镜有散光的眼镜，那里面的晶体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度数给它放进去，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就是说尽量的在最多的程度上减少需要佩戴眼镜的需要。
哦，这个很方便啊。
是的，尤其是对于过去有高度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或者有散光的患者来讲呢，其实是挺方便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说在这之前视力的检测尤为重要了。
是的，很多病人觉得在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呢，是哇，我的视力已经好久没有看得这么清楚了，可能在小的时候有不戴眼镜的时候，然后现在突然间年龄大了以后觉得啊，我不需要戴眼镜了，很方便。然后对老花眼呢，如果在眼底没有什么别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有些病人可能会选择这个多光镜片，多光的镜片呢，多光的人造晶体是可以帮助老花眼的问题。那多数的情况下，比如说看手机看 iPad 可能就不再需要老花镜了。
好的，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的朋友来讲，尤其是呢近期正在考虑是否做白内障手术的听众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谢谢徐医生。如果说白内障通过手术、通过治疗，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他还会有让自己的视力再次变得明亮、清晰起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我们的眼疾类的疾病——青光眼，它是不可逆的一项疾病，是吗？
是的，青光眼主要影响的呢是我们周围的俯视，那这个俯视如果已经被影响到了的话，它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有的病人做了青光眼的手术或者做了青光眼的激光的话，如果视野方面已经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是不可逆转的，只能够来减小更多的视野的影响。
对于患者来讲，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青光眼？
早期的青光眼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一般来讲不会有痛啊或者红啊或者视力模糊的问题，这个一般来是在常规眼睛检查的情况下看到眼底的视神经有变化，或者看到眼压很高，那判断这个患者有青光眼。说到这里呢，我先说一下哈，青光眼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概括性的词，它主要的定义呢就是眼睛的疾病影响到眼睛的视神经，就是一组疾病有一组疾病它是影响到视神经。有些情况下呢是由于眼压高引起的，在有些情况下眼压处于正常范围，但是视神经受到了影响，然后患者有视野的影响，那这些患者呢就是有青光眼的。青光眼呢有挺多种的青光眼，不同种的青光眼，概括性的来讲呢可以讲有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还有一个闭角性的青光眼，就是眼角打开状态下和眼角闭合状的青光眼，这个是分的两大类。 但是在这两大类中间呢，还有不同种的小类的青光眼。在咱们亚裔还有华人来讲呢，闭角性的青光眼发病性是比较高的。另外一种呢是就是眼压正常眼压范围内的青光眼也是发病类比较高的。
所以说就像您所说这样，青光眼对于我们的华人朋友来讲，他会感觉到自己眼睛眼压比较高，眼部不适的情况之下就得要警惕小心了，是这样吗？
是的，一般来讲患者没有疼痛的这个症状，眼压来讲，除非眼压是真的特别高的范围内，或者加深很快的范围内，患者可能有感觉。在多数情况下来讲，如果眼压比正常范围高，但是不是很高的话，患者实际上是没有疼痛感觉的。
哦，所以说只能是通过日常的检查才有可能会发现。
日常检查才能够发现有青光眼。那患者去检查的原因呢，可能是由于如果家人有青光眼的问题，或者如果他有患者有糖尿病的问题，应该是至少每年要去参加一次年检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呢，一般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每一年有一次常规的眼睛检查。那在常规的眼睛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测眼压，也会看眼底的视神经，这个一般来讲呢就能够查到早期的青光眼的情况。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示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年龄呢在50岁以上，50周岁以上，那么您在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就像徐医生所带来的爱心提示一样，那么您在每年的年检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于眼科的检查。在这方面呢，像徐医生所提到的，像白内障啊，还有青光眼，还有眼压、眼底等等，这方面都是要特别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的。那徐医生，
谢谢。
徐医生，听到您提到了一个遗传两个字，所以说青光眼它和白内障一样，它都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是吗？
是的，青光眼的遗传因素比白内障还会大一些。有几种青光眼是有很强的遗传性的，比如说有一种青光眼是和近视眼有关的一个青光眼，它对家庭的遗传性是很强的。然后还有一些人有眼角窄性的青光眼，也有一定的家庭遗传性。
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无论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还是闭角型的青光眼，那么这两种青光眼它的症状会不一样吗？
有一些不同。比如说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咱们在亚洲人群上来讲呢，有一种是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有慢性的，有急性的。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呢，一般是眼压相对在短期内升高的比较快，那这种青光眼呢，在发病的时候眼睛会有疼痛，会有变红，还有怕光的反应。那这个属于一个眼科急诊之一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现呢，先要去您自己的眼科医生。如果您没有自己眼科医生，或者眼科医生没有开门，你找不到的话呢，要去急诊治疗的。因为这个在这个发病期间呢，眼压会很快的升高，在升高的过程中，它会影响到视神经。视神经被影响到的话，这个变化是不可逆转性的。所以呢，它的处理办法是在眼睛上打一个激光，然后尽快的把眼压降低下来，减小对视神经的影响。
刚才您提到这是属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处理办法，那所以说相对于青光眼类的眼科疾病来讲，这种情况是最紧急的。那像开角型青光眼啊，或者说其他类型的像先天性的青光眼啊等等，相对于来讲它的病情不会像急性的来的这么的凶猛，但是也得引起注意。
是的，一般来讲开角型的青光眼啊，还有别的青光眼主要属于一个慢性病。慢性病的治疗办法呢，主要是降低眼压，有不同的方式来降低眼压，一般有药水啊，有激光啊。如果药水和激光控制的都不好的话呢，还有手术的办法。
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治疗这方面的问题了。可能有一些患者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得了青光眼一定会导致失明吗？
如果不治疗青光眼，眼压高的情况下来讲，是的，会导致失明，而且这个失明是不可逆转性的。
那青光眼它的治疗手段必须是手术，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有眼药水，有不同种的眼药水，还有激光， 现在还有一些在研究的，包括是就是在眼睛里面可以放一种药，这个药是慢性的，能够在管一年左右的时间，它能够取代眼药水，有很多种治疗办法。
那如何判断自己比较适合用哪种方法来进行治疗？主要还是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对不对？
这个是医生和患者的一个共同的决定。比如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患者有青光眼的问题，然后眼压有比较高，那一般来讲，我会跟患者聊一聊，看看他日常生活的习惯。他有些患者可能不介意用一个眼药水，因为他可能有吃别的药物，他能够记得用眼药水。那我们一般就开始用眼药水来治疗。那如果患者对眼药水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眼睛有变红、变痒、流眼泪、不舒服的话呢，用激光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方式。而且有些患者如果有比如说有关节炎呢，或者有帕金森综合症，他没有办法滴进去眼药水，眼药水滴不到眼睛里面去，有没有别人帮忙的话，激光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治疗办法。一般这个是根据患者个人的情况，还有他的生活方式来做的决定。有很多种不同的青光眼手术哈。现在呢，我们有青光眼手术可以大概分为有小型青光型眼手术，还有青光眼手术呢可以大概分成小型微创性青光眼手术，还有传统青光眼手术。那这个微创性青光眼手术呢，在过去的10年左右，有一个质性的变化，因为有很多新型的小型微创手术出现了，能够缓解在轻度和中度青光眼患者的很多忧愁的部分哈。很多这些小型微创青光眼手术是和白内障手术一起配合进行的。那在两个手术配合进行过程中呢，我们有发现这个小型微创手术对于眼压的缓解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微创性手术有几种，它可以放一个导管，小个的导管，帮助缓解眼压。它可以打开这个眼睛里面眼水外流的这个通道，能够帮助眼睛里面水循环能够外出的更多，减小眼压，有几种的办法。那传统性青光眼手术呢，相对的副作用会多一些哈，但是它一般用在就是严重性的青光眼，还有在患者试过了别的处理方式，然后别的处理方式没有有效性的缓解眼压，那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传统性青光眼手术，一般那个导管会大一些。
所以说两种手术方式，那它的恢复期啊也会不一样，对吗？
是的，青光眼手术的恢复期和白内障手术恢复期不一样，因为白内障手术的恢复期一般有更多的预测性。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相对于这个时间段呢，有更多的准确性。青光眼的手术呢，就不像白内障手术那么的有准确性，它的恢复的话，与个人身体、个人眼睛对这个手术的这个导管的反应是有关的，所以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太一样。
在这儿呢，其实我记得我们也有些听众朋友啊，之前询问过有关于青光眼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哪些诱因容易引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个问题，许医生可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吗？
急性青光眼的发作呢，一般指的是那个眼角窄性急性青光眼发作，它的诱因呢，包括有一些药物，包括我们感冒的有一些感冒药里面，它有写青光眼的患者不要吃这个药，或者青光眼的患者你要问一下医生。所以感冒药类有一些，然后过敏药物类有一些可能诱致急性青光眼。其他的呢，包括就是如果有散瞳的话，可能会诱导急性青光眼。那比如说患者去看电影啊，电影院的光线一，它从一个亮光的情况下，到了一个光线低的情况下，那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有放大。那如果这个患者有急性青光眼的倾向的话，在这个自然瞳孔放大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急性青光眼的发生。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快速的去看医生。对于民众来讲，如果怀疑自己得了青光眼的话，他该怎么做？就是要来约自己的眼科医生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对吗？
是的，这个眼科检查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有眼睛红痛，或者有家庭的遗传因素，或者在年龄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话，要做一下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青光眼的怀疑者。如果有怀疑的因素的话呢，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好的，嗯，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判断青光眼主要还是通过测视力啊、眼压来给眼底拍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前期的判断，是这样吗？
是的，眼睛的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拍片，还有视野检查。
那我们再来聊聊眼药水吧。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讲，普通的眼药水对他们是没有作用的，是吧？
眼药水没有作用的，这个是需要处方药的。
我们这个病同样也是遵循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原则。
是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视神经受到影响，避免眼睛有永久性的视野影响。
那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讲，病情有的时候会不会是眼部的多重疾病同时发生这种情况出现？
是的，有些患者呢会有白内障和青光眼，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病有时候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在慢性眼角闭合性青光眼这个范围内。我们刚才讲了有急性眼角闭合性青光眼，慢性眼角闭合性青光眼呢是这个眼角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窄。那它发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白内障长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大，然后眼睛的大小是有限的，如果白内障长得很大的话，它就把眼角变得更小。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可能有慢性眼角闭合性青光眼，它的处理的最好的办法呢是把白内障拿出来，这样眼睛里面有更大的地方，眼角就没有闭合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最重要的话呢就是遵医嘱。在做了眼睛检查以后，如果医生说您有患有青光眼的话，需要用眼水的话，请遵医嘱在需要用的时候用那个眼水。由于青光眼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没有痛啊，没有忽视啊，然后视力上在早期没有受到影响啊，很多患者就觉得我不需要用眼水，我没有痛，眼睛视力也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医生有说您的眼压有高，或者您的俯视有受影响的话，这个药水是很必要的。否则在俯外的这个视野的影响会逐渐变大，最终会影响到中间的视野。
嗯，
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医生，对于我们的普通民众来讲，尤其是新移民朋友来讲，他们知道如何去找家庭医生，那么对于眼科医生来说，那是不是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眼科医生呢？
这个是看新移民的话来讲，您的就是年龄，还有眼睛的有没有任何眼病啊。如果在50岁、60岁以上，然后眼睛有不适的话，应该找一位眼科医生去看一下哈。说到这里呢，眼科医生呢有两大种眼科医生哈，一个是在验光配镜上比较专业的 optometrist OD 型的医生，他们主攻的范围呢是配眼镜、配隐形眼镜，还有就是基本的常规眼睛检查，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眼科检查。然后还有呢是 medical doctor， 就是 ophthalmologist， 眼科的手术医生。那主要就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的主攻方向呢是医学性的眼病，包括青光眼呀、白内障啊、黄斑变形啊等等的。
所以说找对医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那徐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您所主理的眼科诊所的相关的情况？
谢谢。我的眼科诊所在史丹岛，我们2022年在史丹岛开了一家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眼科诊所，我们是有全方位服务的，从基本的眼科检查，看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问题，都是有专业治疗的。我们也精通干眼症的治疗，我们是一家综合性的眼科诊所。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看眼科能用到保险吗？
如果是有医疗方面问题的，比如说包括糖尿病啊、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眼睛有不舒服、眼睛痒、眼睛有痛的话，是可以用医疗保险的。如果您的主要问题是想验光配镜、配隐形眼镜等等的，用的走的是验光保险，那样的话应该看的是 optometrist 那个验光医生，用不了医疗保险。
好的，那目前您所主理的诊所主要接受的保险类型有哪些？
我们接受各大医疗保险，包括 Medicare， 还有Medicare 还有 commercial insurance 商用保险。
非常感谢徐医生今天呢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给我们录制这样的一期节目，帮助我们广大的民众朋友们科普介绍有关于青光眼、白内障啊相关的一些医学常识和话题，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能让我有这个机会啊，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欢迎您联系我。谢谢您和记者。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